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在昨天上课的内容，我提到有关于情绪能量跟我们的人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认识一条由内而外的丰盛的康庄大道，因为这是一个多重的宇宙，创造其实是由内而外在创造的。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从内而外的一条畅通的创造之路，我们怎么样让这一条路能够清晰，能够在物流上没有阻碍，怎么样擦亮我们自己的新的视窗，觉察真正的自我以及自我所要表达以及价值完成的内容。这样的了解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大概知道思想是具有电性，电性是具有吸引力的，会吸引事件在我们身边，会去形成我们的人生的境况，而思想所凝结出来的信念对我们更是形成一个生活的模式框架。在我们了解个人实相的本质，了解有意识的心智跟有意识心智背后的无意识的心智，甚至进一步去了解这些心智是信念的载体，我们的心智也就是 mind， 这些心智去载送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信念，让我们在物质世界去体验人生，而什么东西去变成我们的感知的系统，也就是我们的心智呢，其实是后面的电磁能量单位。电磁能量单位是我们的感知的基本载体，也就是我们是透过电磁能量单位产生内在以及外在感官，而电磁能量单位的真正名称又叫做情绪能量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当然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的，所以我们了解到整个就是一个电场，而这个电场的产生是从我们的情绪当作是原始的行动的来源。我们要了解情绪能量单位，要了解电磁能量单位，我们当然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电场。如果我们在学赛斯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从一系列的更综合性的去了解赛斯所提的多次元的概念，了解整个物流的过程是怎么样从内在的想法、信念的过程、意识心的过程产生电能的过程，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赛斯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尊重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特质？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天赋以及想要表达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过现在的这样的人生？这些种种的答案，其实如果从电场的角度去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清清楚楚了解到整个脉络。本来综合性的论述，我是会放在天方夜谭的第三阶段再来讨论。天方夜谭的第二阶段，我们本来仍然是以课程为主要，在课程之外会涉及一些观念上的综合，不过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老师在介绍课程，所以我想一般来讲的话，假如你要去按照每个章节来上课，的确有很多的老师能够提供网络上的讯息，更何况我想我们已经上课整整一年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整整的一年的时间，全年无休，这段时间之后做一些综合性的了解跟整理，我想对大家来讲的话也会比较不会有那么枯燥的感觉，更何况大家也可以把赛斯书自己翻出来看看，所以可能我们在第二阶段也会穿插一些综合性的论述，尤其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有的时候也很想到郊外去走一走，当要到郊外走一走的时候，当然就会偷懒一下，来一些漫谈或者是来一些回答朋友的问题，我想这样的穿插应该也是不错的方式。星期三我们又准备到优胜美地去走一走，那优胜美地大概是离洛杉矶五个小时的车程，那么在旅行的期间可能偷偷懒啊，或者是放松一下，谈谈有关于对赛斯的基本观念，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排。而更主要是 昨天在网络上有几位朋友提到说，他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有关于电信方面的赛斯的讲法，赛斯的观点是什么。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了解是非常的基本，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电信实相，我们不了解电信在物质世界的操作的方式的话，我们也不太可能去了解能量跟行动之间的物流系统。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能量的来源，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不了解我们怎么去创作。如果以单一的物质层面去了解赛斯资料的话，那比瞎子摸象所摸到的东西还要更少。就好比前几年我们在看迪士尼的所演的卡通电影，有一部叫做 Ariel 美人鱼。去想一想，如果你生活在海里面，从来也没有办法去伸出海面去看外面的景色，你怎么去想象地面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看不到花朵，你看不到走路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不晓得什么叫鸟在天上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蝴蝶在花园的美丽姿态，因为是处在不同的实相，在海底的实相所看到的海底的景物，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陆地的景色是什么。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知道物质实相，我们所了解的电只是我们人类在使用的电能。在人类还没有发现电之前，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目前现在的生活。我们透过电能，我们有网络系统，我们有电力，可以看电视，可以做任何的东西。从有人类以来，不晓得已经经过了多少千年万年。在千年万年之前，这么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实在很难想象有了电之后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知识爆炸的世界。当人类开始使用电之后，我们的距离缩短了。透过电信我们有网络，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听各个地方的音乐，可以立即性的知道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端的事情，包括它的实际的影像。我们透过电力，我们有现在现代化的生活。以前大大的图书馆的那些资料，现在只是小小的可以存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我们会有电影看，而且电影不一定要在电影院看了，我们可以听音乐，不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了。我们可以从家里的电视，我们的小小的电脑的那个萤幕当中去学我们所要学的任何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从人类的电的使用，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电对一个人的意识形式的影响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电对人类的使用也仅此于在生活上的方便性。只是我们了解电之后，我们从电的特质去了解，除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物质界的电之外，其实电是不是也具有多次元的实相？既然人格具有多次元的实相，既然思想具有多次元的实相，那么电是不是除了我们在物质界所知道的电之外，还有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电？各位去试想看看，一个很简单的物质界的电就能够造成人类在整个生活上的这么重大的改变。不用太久，如果是在100年前，人类很难想象现代人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而如果在另外一个100年的话，可能机器人对人类来讲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前两天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一则新闻，谈到目前所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已经不是用机器去做的，可以像人体一样，类似像肉体的反应，有很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这样的机器人。而这样的机器人即便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也会在几分钟之内能够自动修复，重新启动生机。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电是多次元的，我们科学家所了解的电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以物质世界来讲的话，至少有三种科学家所不知道的电。那么各位去想，如果我们了解一个最粗浅的电的使用，就能够造成世界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么如果我们另外了解其他的三种电的使用的话，这个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不论是自古以来的人类的宗教，或者是想不通的事情，比方说 像佛教所说的因果同时，或赛斯所说的时间跟空间的同时性，甚至时空是不存在的观念。为什么时间空间是同时性？我相信已经想破了很多人的大脑。我们在学赛斯之后，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说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就好比你告诉在水里面的鱼，有一个地上有花朵，有蝴蝶，有鸟类，他们是真的不能理解的。对赛斯来讲的话，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时间空间就是一种伪装实相啊，是意念的投射啊。如果去了解赛斯所说的其他的电的形式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时间跟空间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我们能做梦，为什么梦是不占时空，为什么我们会有身体，身体是怎么样形成，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会具有吸引力，为什么会存在心电感应。如果我们不以电磁的角度去理解，不以电信实相的概念去理解的话，就很难了解赛斯所说的多次元的观念。所以既然网络上有这么多朋友希望我来介绍一下有关于电磁方面的概念，那么我们就来浅谈一下有关于电信的操作方式。从对电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解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赛斯所说的不太容易了解的观念。在初步的介绍，我会先从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2节、123节跟125节做一个简单的开始。其实在赛斯资料当中谈到有关于电信方面的资料是很多很多，也在很多的章节当中都有。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最简单的观念去下手，从122节到125节，以及我们第九册的504节到506节，我们先来初步的了解赛斯所说的电信实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然跟昨天我所提到的这种能量的物流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意识跟能量的运送过程变成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创造的利基，我们当然要知道整个物流的过程就是一个电信流动的过程。好比说我们有意识的心智载送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的体系变成了我们在世界上对应外面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是我们的思想典范。而我们的肉体感官或者是任何一种感官都是由情绪能量所载送的，所以我们先了解这是两个重要的输送的工具。输送的工具当然是透过电信的网络，就如同我们透过电信的网络，我们可以去查询或者是听到看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资讯。只要把资讯传上网络的话，那么就可以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同一时间去分享这样的经验的结果。在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2节，赛斯是这么说的。赛斯说，不管当前的科学家怎么样认为，至少存在三种你们科学家尚未发现的不同的电场力。在这里赛斯并没有去介绍哪三种是我们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的电，但这其中有一种是跟我们的思想强度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思想形成心智并且转化进入我们的肉体大脑，然后再视情况而转变成行动，所以这是一种电能的效应。对这样的电的使用，我们真的是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怀疑为什么时间是同时性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我记得我刚来美国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必须要跟台湾联络，所以虽然我经济上不是非常的宽裕，但是我先必须要买一台传真机。在我的办公室有这台传真机，我有一个年长的犹太的同事，他看到我可以从台湾传照片到美国来，他看到之后他简直惊讶到嘴巴合不起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可以从台湾传照片，透过传真机把它印出来。这才40多年前的事情，而我在去美国之前的前几年，传真机才在台湾出现。当传真机一开始展示出来的时候，商业界看到也是觉得非常的新奇。刚开始出来的传真机一台可以卖到20几万，几乎等于是在台北的一栋房子的半价。 或甚至是一栋房子的价钱。而对现在人来讲的话，根本也连传真机都不用了，我们用的是通信网络就好了。不管你看到什么，你拿起你的手机拍一下，就可以传给在世界上任何一端的朋友。这就是透过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的电的功能。现在我们在开汽车，几乎跟以前的汽车是不太一样的，电动门、电动窗、电动钥匙，甚至不是一般的钥匙店给你打的钥匙就可以使用了，甚至连汽油都不用，就直接用电池就可以行走天下，也不用开车了，汽车会自己开到你要去的地方，汽车上有所有的资讯，汽车可以侦查外面的所有的情况，汽车会知道它会碰到的任何问题，它知道什么地方会堵车，什么地方会有危险。GPS 的使用也是几乎每一部汽车必备的了。那么各位，假如一个电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就连一个汽车能改变这么多的话，赛斯现在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种电，一个跟思想强度很有关系的电能，这样的电能是形成无形的心智，形成心智之后转化到肉体的大脑，然后再根据情况化为行动。所以你看，这个电能几乎让我们变成机器人了。我们在使用机器人也是用同样的原理，只是我们用的电是不一样的电而已嘛。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电能，是三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不同电的一种。这样的电跟我们的思想强度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的思想强度会变成我们的心智，会变成我们的肉体大脑，会化成我们的行动。看来我们真的是我们内在的机器人。我们一出生有一个特质，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已经先天的被植进去某些思想的形式，就如同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机器人出厂之后，它当然按照它所被设定的程式在行动以及在操作。如果你们去过迪士尼的 Star Tour，各位就知道那个专门修理太空船的 R2D2， 它并不是一个开飞机的机器人，不过因为它在维护太空船的时候不小心被门关上了，然后就产生大家所玩的太空之旅。你会这样想，别人会那样想，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先天上被植入的思想形式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形式不同，所以我们既有不同的无形的心智，然后这个无形的心智会转化成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行动。赛斯在122节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呢，人类的肉体生存的各种现实常义或系统是既有特定的特质的，在这个系统内部的操作是有一定的内在以及特定的法则，而进入这样的常义的力量，恰恰就是它进入行动的被改造成一种特定常义所能接受的资讯，也就是我们进入了物质世界，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物质世界的特定法则来行动。有点像我们在玩电脑的游戏一样，我们现在是进入这个游戏里面，在游戏里面我们当然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按照游戏的规则以及游戏的常义所必须要接受的资讯来行动。那么不管是怎么样的常义，这些常义是开放的，存在着现实的电信常义，我们现在在物质之上过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而这个实际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电信的常义，而这电信的常义的能量从哪里来，是由内在而来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常义里面，在这个物质实相的常义里面，我们所使用的电力，所使用的电场力是内在的能量表达它自身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之所以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能量对外在的表现。虽然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物质性，可是这是一个电的效应，在我们的层面的主导力量或资讯其实是电力而不是物质性，可是我们看起来会是一种物质性的呈现，这是一种在其中支配信息的一个电信的场域。在几年前台湾曾经演过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台湾，可是我并没有去看电影，我只有看到预告片。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野蛮游戏》，几个年轻人发现在一个 荒废的古老的房子里面存在一种机器，一种游戏的机器。这个机器跟一般的机器不太一样。一般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游戏之外在操作那个游戏，可是这个机器它是直接把你个人送到游戏里面，你是在游戏里面，你可以死三次。这些年轻人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是真的变成那种游戏的感觉，他感觉到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自己的身体也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是在玩游戏，可是实际上他们所接触的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质，一个粒子化的环境跟自己。各位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了解这里赛斯所说的次元观。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电力场，各位可以把电力场想成游戏场，而这个游戏场，这个电力场是我们内在能量表达它自身的主要方法。我们到了这个物质的电力场，我们只能按照物质的规则在操作，这其中就有一种支配性的资讯在这个场域里面。就像年轻人进入野蛮游戏的场域当中，是受到野蛮游戏的场域的限制的。甚至在这里说，这个物质实相的场域可能性跟现实性是以电的方式来计算的，在某种方式你自己的人格也生存在这个场域里面。如果各位可以看透原来我们生存的物质世界只是一个，那么我们有可能的自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就好像那个野蛮游戏一样，甚至说很明显的在这个场域当中，你们把自身投射到现在自己现实的场域，那么这样一来，人格本身就生存在两个场域，一个就是在上面的那个场域，一个是在物质世界的场域。就好比我们在玩电脑游戏一样，我们事实上是存在不同的两个场域，一个是操作电脑游戏的自己，一个是在电脑游戏的自己。这两个不同的场域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在一个系统中失败的生存，会威胁到另外一个系统中幸存的系统。我没有去看野蛮游戏，但是好像他们在游戏里面如果死了三次以后，他们就回不到物质的现实了。当然赛斯在这里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论述，不过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说，我们在物质世界如果没有行动的话，那么没有行动就没有办法构成本体，那既然没有办法构成本体，当然也会威胁到本体的存在。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行动，当然也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自己的供应，因为一个系统的失败会威胁到另外一个系统的存在。我们这个内在的特定的场域跟物质的领域是非常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整体设置以你们所知道的物质世界来做比较的话，这个电信的场域将会是我们物质世界系统的最接近的星球之一。在这个场域的生存，特别是考虑到肉体大脑的机制而言，比你们的科学家所发现的具有更多的连接，具有更伟大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我们在强调的，我们用有意识的心智连接外面的世界，跟连接我们的内在的存有。那么内在跟外在怎么连接呢？怎么样把我们特定的场域跟物质的场域做连接呢？甚至这里的解释是说，用的是神经的脉冲的跳跃，持续连接了两个场域，并且以非常密切的方式互相的连接。而虽然以脉冲的方式做连接，可是我们在物质界却是看不到的。赛斯在这里说，这个电信的场域以看得见的方式突出进入我们的场域是很少发生的，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而在他自己的场域中确实是有形的，确实是看得到的，但不是以物质性的形式出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内在场域也涉及到我们自己场域所谓的成长，所以我们的成长也涉及到我们的内在场域。在原子跟分子内部的电信的脉冲是你们物质宇宙结构形式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在物质世界却不容易看到我们的内在场域的物质性的结构。各位去试图了解赛斯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电影院，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荧幕上是看到影像，那影像是活生生的，可是如果从影像想要去看看投射的影片是什么样的影片，我们只能透过，我们只能看到投射的光，却没有办法看到 拍摄的影片。假如把物质的世界形容那个荧幕的话，我们在荧幕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形象，我们有自己的形象，也看得到桌边的所有的形象，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形象所来源的内在的投射的源头，也就是我们所拍摄下来的那些影片。把物质场想成荧幕，把电信场想成影片的来源，而所触及的是神经脉冲，就好比那个投射机所放出来的光线一样。以简单的去了解的话，这里所说的电信的脉冲就是那个投影的光线，这个光线投射在荧幕上，这就是电信的脉冲。我们是处在物质世界，所以对电信场本身的物质性是不可被直接感受的。这些我们不可直接感受的这些物质性是类似像团块一样的单位，这样的团块在电信场中的强度比任何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都要更加的有力。这是在说明我们在物质界所产生的力道，假如要跟电信场的力道来相比的话，我们电信场所产生的力道并不是我们在物质间所产生的力道所能够比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的常意做抗拒的。在我们的昨天的课程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不产生冲突，而且改变是在内在改变，不是在外在。为什么在内在改变呢？因为内在的电信场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在物质界的常意的力量。我之前是用高压电跟家庭用电来做比喻，但是其实这样的形容还不见得能够去形容赛斯所说的内容。内在的那个物质团块的力量甚至是远远大于高压电跟家庭用电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说事实上所有的力量都存在于我们的内在。假如以电信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赛斯在后期课当中也提过好几次，你是不可能跟内在的电信场域对抗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你提供一些你的看法、你的建议、你的思维方式而被内在采用了。当然内在跟外在之间本来就是以脉冲的方式做连结，所以如果你提出什么样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本来就包含了内在的想法的一部分，所以你做的建议会被内在采用，而事实上的行动却必须由内而外。因为我们在电信场域的那些团块，那些物质表现的团块，是比任何我们在物质世界所能理解的更加的有力。赛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将来还会再介绍。也因为在这里所说的人格本身是生存在两个场域当中，一个是电信的场域，一个是物质的场域。我们在未知的实相，赛斯提到我们的肉身事实上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其实早在122节这个地方，赛斯已经把这个部分解释得非常清楚了。赛斯说这不单单是一些微弱的电场力存在肉体的躯体之内，而实际上我们的肉体躯体的一部分就存在于这强而有力的电场上，而且在这个强而有力的电场上作用着。可以说整个肉体躯体在这样的一个立场区域里面是有对等物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肉体躯体是存在于电信场里头，我们存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肉身是在电信场上有一个对等的存在，是存在那个主体在那边的。并且到当前为止，我们仅仅能够发现的通常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特定电荷而已，显然这只是延伸到物质宇宙的相当弱的这些电荷，我们看不到真正本体里面那个强大的电力，我们只能检查到的是现在存在我们的物质界的相当微弱的电荷。如果我们检查我们的身体的话，我们的确可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现一点点微薄的电力，但这个电力其实只是渗透到物质的一点点电力而已。但是在这里说，换句话说，我们的肉体躯体是以电性的主体存在，我们这个具有电性主体的肉体并没有具有任何组成它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特定的品质，更没有重量。所以如果你的体重很重的话，那只不过是我们用肉体感官去感觉到的重量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重量。因为我们的肉体躯体的主体 存在于电信实相的这个肉体躯体的主体并不具有任何的重量，而这些特质不再看起来的那种形式上的不同的特点，只是在强度上跟浓度上的不同。这个强度跟浓度上的不同是电力上的浓度跟强度上的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有关于灵魂到底有多重的说法，有些科学家想要研究到底灵魂有多少重量，他们把将要死去的人放在于体重机上面，然后看看这个人断气的时候他所差的重量到底是多少，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21克，还有一批科学家的研究说是35克。赛斯的克数跟科学家的克数是不太一样的，但灵魂有重量吗？基本上灵魂既然不是由重量所组成，不是由材料所组成，当然没有重量，灵魂只是一个电信而已。当然也有反对的人是说，灵魂所谓的21克是因为他在走的那一刻他有一种脱水现象，或者是他体内那些空气吐出来。可是事实上吐出来的空气本来就没有重量啊，而事实上如果是脱水的话，那脱水还是在体重机上面啊。不过到底多少重量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躯体是以电信主体而存在的，是不具有材料，不具有重量，以及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品质。这种特定的品质并不是在重量上，不是在材料上，也不是在品质上，而是在强度跟浓度上的不同。当然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浓度跟强度不同当然会产生不同的差异，而我们的心智是存在于物质的肉体当中，并没有物质上的任何代表。我们的心智是看不出来的，不是说哪个人的脑袋比较好，那么他的脑袋就一定比较重。科学家试图研究爱因斯坦的脑袋，认为说他的脑袋是不是比较大，还是说他脑袋里面的皱褶是不是比较深一点，比较多一点。但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心智在物质的身体当中是没有任何的代表性的，是不以物质的身体存在而存在的。心智没有办法用物质来衡量，因为不能够用物质来看看心智的重量或心智的深或浅。如果脑袋大一点就表示他的心智高一点，以这样的论点来讲的话，我们完全不晓得我们真正的存在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不管你今天的重量是100磅还是200磅，其实真正来说并不是在于身体的重量，而是在于电场上的强度跟浓度。有关于我们身体上跟电信之间的连结，赛斯还提以下的观点。赛斯说我们的器官是以电信的存在而存在的，但是我们身体的皮肤确实包含电信的力量，但皮肤并不存在这个电信的对赌物之内。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皮肤上的确是可以从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上面去检查到我们的身体皮肤有一些电荷，但这只是皮肤上存在的电荷，在实质的电信的身体上是没有皮肤这样的存在的。为什么没有皮肤这样的存在？因为电信本身是流动性的，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在电信实相上的我们的身体的话，它不会有一个结构性的，不会把自己的肉体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围在我们的皮肤之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肉体就是皮肤以内是我们的肉体。可是对电信来讲的话，它既然是电子跟原子的绕行，当然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界限。既然没有界限的话，我们的皮肤当然不存在于电信的主体里头。所以为什么皮肤有电信，但是皮肤并不存在电信的对等物之内？也因为在电信上的我们的身体的主体没有皮肤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身体在电场上存在的样子的话，我们是肯定认不出来了。因为呢，它的形状跟我们所熟悉的肉体的形状是一点点都不具有相似性。我们看到我们在电信场上的肉体，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肉体在电信场上的样子。那么我们的肉体对应于这个肉体躯体的电信对等物来说，这两个合起来作为一个通过各种电信系统所形成的 以这个一体的身体的本体而存在，也就是我们有物质上的肉体，但是也有一个存在我们电信时上的一个对等的肉体存在。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身体是由电信场上的身体所形成的，而这个身体并没有重量，并没有形式，并没有任何的特定品质，只有浓度跟强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体重过重，太胖了或什么的哦，这不是身体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浓度跟强度的问题，是我们感受上的浓度跟强度的问题，是我们的灵魂的本质在电信场上的浓度跟强度的问题，而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说完了身体之后，当然马上就要说一下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存在。思想跟我们的情绪都具有电信的特质，这是几乎每个学身心灵的人都有的基础的认识。也因为我们的思想具有电信的特质，所以才会有吸引以及排斥的作用。我们虽然有这样的认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思想具有电信吸引力的特质，我们只是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不会真的认为它有那么强的力道。可是如果从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的思想的确是具有电信的实相，而电信的实相的力道，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比任何在物质界的任何的力道都要更强大。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明天以及后天我们再把电信的部分再做更详细的介绍。今天只是先初步谈一下身体跟电信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电信并不是赛斯所说的这个电信的实相的电信，是有三种我们所不了解的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的不同的电信。一个比较粗略的理解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电信是在一定频谱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它是从整个光的频谱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就是大约是300奈米到差不多700多奈米之间，这在整个光谱当中是非常非常薄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个层面所能使用到的电当然只能够使用到红色跟紫色之间的层面的电力。以一个频谱的观念来看的话，假如我们存在是红外跟紫外之间，那么我们的电力也一样是存在于红外跟紫外之间，那么我们的层面是300到700奈米之间，那么我们的电力也只能会存在于300跟700奈米之间，这是一个频率上的问题。也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其他的三种我们所不了解的电，会不会是在这个300跟700奈米之外的电的形式，超过了我们的范围之外就变成一种波的形式。我们经常在讲光电作用，那么光跟电一定有相对的关系，光是一个频谱，而电也是一种频谱，而我们使用的电当然只能使用在我们的光谱之下的电的形式。这就是好比我刚开始所说的，如果我们是在水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陆地上的任何东西。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物质实相是存在300跟700奈米的区间，那么我们能使用的光以及能使用的电力方式也只能存在这个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光之外，我们只能用红移或者是紫移的方式来观察这个宇宙。那么我们在使用电波或者是微电波，我们也只能使用到300到700奈米之间的电波形式。在这样的磁波之下，我们当然自以为是拥有一个粒子的形式，可是对这个粒子之外的电信实相的人格来看，就如同我们在看我们的电脑一样。我们在看我们的电脑，如果你是电脑中的人物，当然你会以为电脑的任何存在体都是实在的东西。好比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梦中的景物都是真的，都是实际的，都具有实际的物质存在。一旦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只是在梦中而已。那在梦中也是一种电信的特质，也是一种电信的频谱。如果以电信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物质的时间空间，对物质时间空间的同时性或者是不存在性，我们就能够非常的了解。对电信来讲的话，就如同我们在看电脑，你今天所看到的录影带觉得它是2分钟或者是20个小时， 我们了解那只是磁波，它根本就跟时间跟空间没有关，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来看这个20小时的电影记录，所看到的空间，所看到的所有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我们眼前而已，所以根本就没有空间的存在。而时间呢，我们可以移动它，从第一个小时一直移到我们所要的那个位置，所以时间当然也是同时性的。对于一个看电影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移动他的 DVD， 不管是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移动。 DVD 是以电信的方式存在我们的硬碟里面，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重量，而且基本上也没有时间跟空间。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我们可以移动它的时间，也可以移动它的空间。可是对在 DVD 里面的人来说，它是既有时间，它是既有空间，而且它是既有重量的。我们的今天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谈有关于思想跟情绪的问题，然后再继续谈情绪能量单位对物质世界的影响。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